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1月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再次引发混乱，青年新政两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星期三闯入会议厅，以自备的麦克风读出誓词，期间大批立法会保安将他们包围。而针对有消息说北京的人大可能会就宣誓风波释法，民间人权阵线在晚上发起游行集会反对释法。而事件的主角之一，青年新政的立法会议员游慧晶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边个要求释法，那个就是出卖香港人的元凶。他说，
释法直接的影响就是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是直接统治着香港，一国两制是正式玩完。这件事对于所有香港人来说，我相信不是一件小事，这个破坏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相信的价值。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我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为我们作的连线现场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一批文件，涉及到15年前调查完毕的有关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一个民主党重要捐款人的生争议的赦免。有调查显示，川普自从5月来首次反超希拉里克林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立法会大会11月2号再度因为青年新政两位议员要求宣誓就任而出现混乱的情况，立法会主席在下午的会议上面因为所谓的安全理由而宣布休会。由于外界是高度关注青年新政的梁仲恒以及是游慧晶再次宣誓的争议，就好像上个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一样，百多名的中外媒体记者在立法会大会11点开始之前就已经是等候在议事厅外或者是媒体和旁听席。之前两位议员星期二已经收到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信件，表明不会为两人监誓。非建制派议员星期三亦都改变策略，是上个星期三他们一开始就护送青年新政的两位议员进入议事厅的做法，而在立法会复会之后最初的5分钟先让本土自决派的刘小丽议员完成宣誓，并且由民主派议员提出成立专员委员会调查特首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的公司总金的事件。而之后青年新政的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在4名议员的陪同之下突然是进入了会议厅要求宣誓。游慧晶的是跑向主席台的大台，尝试用自己的麦克风是读出誓词，多名的保安将他是包围，同埋梁仲恒亦都系受到包围。主席梁君彦系要求佢哋离开会议厅，系不果之后系宣布暂停会议。游慧晶随后被保安带嚟咗会议厅，并且阻止佢再次进入。而梁仲恒真系坚持唔走，同其他嘅民主派议员、保安系僵持，期间出现混乱。而清政两名的议员对媒体表示，原本计划不再试图硬闯，但是得悉梁君彦否决民主党陶谨申要求就政府可能就宣誓提请人大释法的紧急质询，令到他们是感到不满，才改变决定尝试再次闯入会议室。游慧晶去对在场的媒体表示，不担心港府的司法复核或者是人大释法令到他们失去议席，他们更加担心的就是一国两制从此在梁振英手里面断送。
释法直接的影响就是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是直接统治着香港，一国两制是正式玩完。
而有关香港立法会的消息，请留意稍后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会作现场的连线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的一批文件，涉及到15年前调查完毕的有关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一个民主党重要捐款人有争议的赦免。这批文件的公布距离大选日正好是一个星期，前几日的联邦调查局是刚刚宣布要重新查看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此举是引发了民主党人的愤怒，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赞扬。 新公布的文件是总共有129页，涉及到前总统克林顿任期最后一日赦免马克瑞奇。当时瑞奇由于联邦偷税漏税罪名被起诉，而逃到系瑞士之后，在当地是隐藏了好几年。瑞奇被赦免之前，被列为系联邦调查局头号通缉犯的名单上面，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宗偷税漏税案的关键人物。有关的赦免引发了争议，是因为瑞奇的前妻丹尼斯·瑞奇为克林顿图书馆是捐献了$450,000，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参议院竞选捐献了$100,000。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负责人布莱恩·范伦对于联邦调查局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批人文件是提出疑问。范伦在推特上表示这个时机非常之奇怪，他说这样联邦调查局要不要公布70年代川普住房歧视案的相关文件。而希拉里·克林顿方面，星期二即是在佛罗里达的竞选时候避免谈论联邦调查局的决定，而是将火力集中在批评川普对待女性的态度以及他不尊重女性的言论。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另一个重要的摇摆州俄亥俄州为克林顿竞选，他说即使是川普当上了总统，他仍然是不会尊重妇女以及是劳工阶层。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星期二公布了一项跟踪民意调查结果，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以1%的微弱优势反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两人分别获得到46%以及是45%的支持率。这个是川普自五月来首次在这份民意调查当中是领先克林顿。不过在路透社周一公布的另外一份民意调查则显示，克林顿在支持率上面是领先川普。在这份路透社同益普索共同进行的民调当中，克林顿获得44%的支持率，而川普的支持率是39%。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就去到香港看看有关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的最新情况。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再次引发混乱，属于青年新政的两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在星期三闯入会议厅，以自备的咪高峰读出誓词，期间大批保安将他们包围。混乱当中，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宣布暂停会议，转移到另一间会议室继续开会。而梁仲恒和游慧晶就企图闯入复会的会议室，就被多名的保安阻挡，未能够进入。混乱当中有保安据称受伤以及晕倒，梁君彦说已经报警处理，并且基于安全的理由宣布休会。针对有关的消息说北京的人大可能会就宣誓风波进行释法，民间人权阵线在今晚就发起了游行集会反对释法。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以及民阵反释法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那你现在的位置在哪呢？以及民间人权阵线今次的反人大释法的游行集会最新情况有些什么事呢？
是，咁我而家咧就係喺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門外附近噶。民間人權陣線星期三晚7:45左右咧，就喺特首辦外面發起咗遊行到中聯辦抗議。民陣喺社交網站公布遊行嘅詳情，表示多方消息指中共將就立法會宣誓釋法，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緊急行動，表明港人反對中共釋法到中聯辦集會抗議噶，並且表示咧呢次遊行咧係冇申請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而基於呢一點咧，民間人權陣線都發出了一啲嘅被捕支援的一啲嘅守則咧，係俾遊行人士噶，就咧恐防咧喺遊行當中咧發生一啲嘅事故咧，係導致一啲嘅遊行人士咧可能會被警方拘捕。不過咧，整個遊行嘅過程咧係相當之係平和嘅，亦都咧係暫時咧都冇咧有重大嘅混亂嘅情況咁樣。咁而咧遊行隊伍咧到目前為止咧係仍然咧係未抵達中聯辦噶，咁集會嘅情況咧亦都係有待觀察噶。任敬陽
係咁啊，參與今次民陣集會嘅人數大概有幾多，同埋主要啲咩人參加咧？
係咁，其實今次集會咧都係比預料當中咧人數咧係多噶。咁記者現場觀察咧都有幾百人噶，咁甚至高峰期咧可能有近1000人都唔定噶。咁而多間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咧都有參與呢一次嘅遊行集會噶。 港大學生會就表示，將會聯同香港中文大學、城大、工大學生會、浸大學生會、教大學生會、科大學生會同埋嶺大學生會、行管學生會咧，係參加呢一次民陣嘅舉辦嘅遊行㗎，以反對咧係中共釋法破壞香港嘅司法獨立。而咧其實有好多嘅散後組織啦，其實都包括青年新政嘅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咧，都係有參與今次嘅遊行㗎。咁而梁仲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感謝市民參與呢一次嘅遊行，希望是發聲向中共表示不要就今次的宣誓事件進行釋法。任敬陽，
今次這個事件的主角兩名青年新政的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和游蕙禎，他們在星期三日再次闖入立法會大會，當時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
係咁，香港立法會星期三朝頭早11:00復會，繼上個星期三喺多名非建制派議員以人鏈護送成功進入立法會會議廳，企圖再次宣誓，但係造成混亂導致休會。梁仲恆同埋游蕙禎星期三就改變策略，喺劉小麗完成宣誓同埋民主派議員梁繼昌、尹兆堅提出呈請，要求調查特首梁振英收取澳洲企業 UGL 接近650万美元是不是涉及贪污之后，两个人就突然在11:06左右冲入会议厅。梁仲恒和游蕙禎走到主席台前加设的宣誓台，游蕙禎首先以自备的咪高峰用广东话读出誓词，主席梁君彦要求两个人离开会议厅，建制派议员在游蕙禎宣读誓词的时候高呼游蕙禎没有资格宣誓等的口号，梁君彦就要求保安将梁仲恒和游蕙禎带来会议厅。梁仲恒在多名保安人员围堵之下，在混乱当中用广东话宣读誓词，主席梁君彦在混乱中宣布会议暂停，游蕙禎被多名保安带来会议厅，并且阻止他再次进入，而梁仲恒坚持不走，和多名非建制派议员在会议厅里面和保安僵持，多名保安抬起梁仲恒试图将他抬走，而朱凯迪、罗冠聪、陈志全、梁国雄同埋许志峰等多名非建制派议员试图阻挠保安抬走梁仲恒，主席梁君彦再次宣布暂停会议，并且转到另一间会议室继续开会。梁仲恒就转换场地开会之前对传媒表示，短时间之内不会再次闯入转场地开会的会议室，因为地方狭窄，怕记者争相拍摄会受伤。不过在下午1:00左右会议恢复进入质询环节的时候，梁仲恒、游蕙禎和助理再次企图闯入开会的会议室，多名保安人员阻止，两个人未能进入。主席梁君彦就表示，因为会议室外再发生冲突，再度宣布暂停会议。下午1:15左右，梁君彦表示梁仲恒、游蕙禎企图闯入会议室，有女保安主任受伤晕倒，立法会已经就事件报警，而基于安全的理由，梁君彦宣布休会，到下个星期三才会再复会。任敬阳，
是的，梁仲恒和游蕙禎的宣誓究竟有没有得到确认呢？以及另一名自决派的议员刘小丽，她是不是已经再次宣誓呢？
是咁，由於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拒絕為梁仲恒同埋游蕙禎監誓，佢哋雖然以廣東話讀出誓詞，但係宣誓係未得到確認㗎。而10月12日首次宣誓的時候，以龜速宣讀誓詞被判宣誓無效的自決派議員劉小麗，在星期三的大會一開始就進行宣誓，她以廣東話完整讀出誓詞，過程大約是1分鐘就完成並且得到確認。但是在劉小麗宣誓之前，建制派議員何君堯企圖提出規程問題阻止，主席梁君彦表示沒有規程問題，要求何君彦坐低。要求何君堯坐低，而在劉小麗宣誓的時候，多名建制派議員是背對住他以示抗議的。任敬陽，
是咁啊，游蕙禎接受即係梁仲恆同游蕙禎對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拒絕為他哋今次監誓有啲咩嘅回應呢？
由慧晶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佢进入会议厅嘅目的系宣誓。佢话已经用中文完成宣誓，冇出现英文发音嘅问题。对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拒绝为佢同埋梁仲恒监誓，由慧晶认为系梁君彦唔肯俾佢哋履行议员嘅职责，而且监誓系主席嘅责任。佢认为梁君彦嘅做法系违反议事规则。梁仲恒對於梁君彦拒絕為佢哋監誓，就用不知所謂四個字嚟到去形容。聽下梁仲恒點樣講啊？
作為立法機關，雖然我好唔想承認，但係佢都而家係立法機關嘅議長，我哋嘅主席。但係佢連去執行議事規則、去堅持我哋嘅獨立性，佢都做唔到。甚至乎佢連履行一個憲制嘅責任，就係為每一個議員監誓，佢都做唔到。不知所谓的主席。
是的，汤浩维，对于有消息说北京的人大在短期内会因应今次的宣誓风波进行释法，梁仲恒和游慧晶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游慧晶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哪个人要求释法，那个人就是出卖香港人的元凶。游慧晶不认同如果最终导致北京人大释法，他和梁仲恒宣誓的做法也都有责任。游慧晶认为特首梁振英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是執行政治任务，亦都是为他竞逐连任的竞选工程。游慧晶又表示不担心港府的司法复核或者人大释法令他们失去议席，他更加担心一国两制从此在梁振英手中断送。看看下游慧晶怎样说。
释法直接的影响就是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是直接统治着香港，一国两制是正式玩完。咁呢一样嘢对于所有香港人嚟讲，我相信唔系一件小事。呢个破坏紧我哋所有人一直以嚟相信紧嘅价值。我哋十九年嚟一直相信嘅系中国同香港系河水不犯井水，但系你大家睇下今日发展到一个点样嘅情况。
而梁仲恒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北京人大释法的话会摧毁一国两制，助长一国两制以外的其他选项，包括一国一制或者是港独的。听下梁仲恒怎样说。
一国两制和香港独立其实是两个对于香港政体的想象，简单地说它是两个 option。 你打击了其中一个 option， 摧毁了其中一个 option， 那必然就是客观事实地助长了其他的选项。
是的，汤慧云，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对梁仲恒及游慧晶两度闯入立法会大会有什么回应呢？
梁君彦在休会之后对传媒表示，青年新政梁仲恒、游慧晶和十多名协助他们的人士辱骂和冲撞保安，至少六名保安受伤，需要送院治疗，他予以强烈谴责。梁君彦表示，因为梁仲恒、游慧晶两个人的行为严重引致场面失控，他以行管会主席的身份和副主席李慧琼商讨之后，决定即时报警求助，促请警方严肃处理，最终以安全理由宣布休会。梁君彦仲话，冲击者严重违反好多条例，他们十多人分两部电梯到会议室，并且在门外大叫一二三冲，明显是暴力的行为。梁君彦说已经收到行管会会员要求，下个星期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保安问题和怎样保障立法会人士的安全。他又说长期换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会和秘书处详细考虑的。
是的，梁仲恒和游慧晶对于第二次冲入去会议室有什么解释？
梁仲恒和游慧晶对传媒表示，对民主党议员涂谨申动议要求休会辩论人大释法，被主席梁君彦否决，所以改变主意，再次企图进入议事厅，但是被保安阻挠。梁仲恒认为香港的立法机关连人大释法、潜在释法的问题都不辩论，失去了议会的作用。梁仲恒回应冲击表示，当时情况混乱，他和游慧晶是被夹在中间，后方有人将他推入会议室，前方就被保安阻挡。他强调不知是哪个人出手催撞，并且慰问受伤的保安员，呼吁当下 呼吁当有人下达阻止议员开会的违法指令的时候，保安应该作出选择的。任敬阳。
是的，建制派对于梁仲恒和游蕙禎闯入立法会会议厅有什么回应呢？
多名建制派议员在梁仲恒和游蕙禎首次闯入会议厅之后接受传媒访问，经民联主席卢伟国批评他们硬闯会议厅自行宣誓，做法荒谬。而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就表示，立法会的大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接受，建制派议员对此表示遗憾，亦都不会认同梁仲恒和游蕙禎是完成了宣誓的。听下李慧琼怎样讲。
说实在，第一，主席是没有帮他监誓；第二，主席的裁决已经清楚向所有立法会议员、全港市民提早这样是说明。第三，如果他们这么珍惜或者这么重视所谓宣誓，最初的时候就不会或者不应该利用宣誓的平台去宣扬他们的港独主张，甚至侮辱国家民族。
是咁啊！喺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即将会开庭审理香港政府提出嘅司法复核之前啊，咁喺星期二就有消息话北京人大有可能喺短期内进行释法。咁民主党方面有啲咩回应咧？
民主党七名议员星期三上昼会见传媒，并且发表新闻稿表示，高等法院星期四将会审理关于梁仲恒议员和游蕙禎议员的宣誓司法复核案件。特首梁振英星期二被问及人大释法机会的时候表示，不能够排除人大释法的可能性。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二晚就表示，非常希望诉讼在香港司法体系内处理。星期三，不少香港传媒就报道表示，北京人大常委会日内将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民主党表示强烈反对人大释法，已经向立法会主席提出议程，要求紧急口头质询和紧急休会。紧急质询已经送给秘书处，同时已经去信要求紧急约见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以了解特区政府的立场。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如果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释法，必须是询问特区政府的意见。民主党强烈反对人大释法，认为有关事件可能是由本地是可以由本地法院去解决，无需由一些人指手画脚。民主党表示，释法会破坏法院自主，严重破坏香港在国际上一国两制的地位。而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表示，如果袁国强没办法阻止北京人大释法，他认为袁国强应该考虑是不是辞任律政司司长一职的。任敬阳。
是，最后请你为我们讲一讲，香港大律师公会就北京人大有可能短期释法有什么回应呢？
是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即将就宣誓释法表示深切关注，认为人大现阶段主动释法将会对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带来极大的冲击，亦都会严重削弱港人以至国际间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聲明表示，香港律政司已經就梁仲恒、游蕙禎宣誓主動提出司法覆核和呈請，並且獲得法庭批出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和排期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處理。聲明認為有關宣誓是不是合法和立法會主席裁決權等的問題，應該留待香港法院在本地司法體的制度裏面去處理，以讓法庭就所要求的宣告和命令作出公正的判決。香港大律師公會強烈呼籲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最克制的態度處理當前極為敏感並且具關鍵性的事件。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偉雲。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有關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共两党举行红集会之后，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是老调重弹，而国民党立委就呼吁民进党要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委赵天麟表示，红集会之后出现一个新名词集六点，不过基本上总是老调重弹。他说，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提醒中共当局必须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赵天麟话：佢哋仲系再次提醒中共当局必须重视中华民国嘅存在，考量台湾嘅民主制度以及民意。赵天麟仲话：唯有如此，先至能够真正透过善意进行交流，两岸关系亦先至可能走向长治久安。台湾媒体报道，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包括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势力以及他的分裂活动，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以及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仲召开记者会，质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国参访期间以及洪集会当中，为什么不能够讲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民进党立委吴炳瑞表示，国民党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事实上根本没有各自表述的空间。洪秀柱只是再度往一个中国的框架倾斜。吴炳瑞仲指出，国共两党的交流只是民间交流，不是两岸关系的全部，不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黄玉敏表示，民进党的批评不是全然正确。洪秀柱主席在南京中山陵宣读祭文时有提到中华民国，他说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讲的是不是还是不够多，那这个部分因为他今天也还持续停留在
黄玉敏说，可能大家觉得洪秀柱讲得不够多，这个部分他今天还继续停留在北京，当然会希望有机会有场合可以表达的时候尽量可以带出中华民国。黄玉敏仲指出，马英九政府过去执政八年期间已经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实在可行，这个应该亦是台湾目前大多数人的共识。黄玉敏强调，习六点主要是讲给蔡英文听，希望蔡英文能够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除了国民党扮演搭桥的角色，民进党自己亦要加把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另外一位副书记长林慧洲仲说，民进党是故意曲解过度解读，事实上洪秀柱所讲的一中原则求同存异，某种程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洪秀柱星期三在北京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有不同声音是很正常，重点是社会能否沟通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往前走。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六点意见，洪秀柱指出如何落实将更为重要。此外，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仲指出，中国方面临时拒绝随团的台湾三家媒体采访洪集会，这种不尊重新闻自由的做法，洪秀柱没有出面抗议，令人感到惋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同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的时候，重申北京对所谓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原则的坚持。而对此，台湾政府就呼吁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以及台湾主流民意。美国政府就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上的利益，希望台海两岸建立一个基础，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习近平与洪秀柱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反台独等信息为主轴的会谈后，台湾政府认为国共单方面设置的政治框架并未尊重台湾人民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尊重台湾主流民意，双方以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在习鸿会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鼓励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与中共亦进行类似接触。柯比说他对这个提问没有任何评论，但是他可以重申美国基于三项公布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此外，柯比亦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有重要利益，希望台海两岸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维持台海和稳定的基础。柯比说
We hav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柯比说美国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有深远和长久利益，最重要的是台海双方必须了解这些利益的最重要性，并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的基础。 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洪秀柱一行人。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台湾政府变化改变不了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以及核心意涵。承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北京的立场不可能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习近平并且表示，国共两党、两岸双方仲存在一些复杂的政治分歧问题，这类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亦是中国大陆的一贯主张。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的报道。咁结束呢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三任命新的总理和两名高级官员。救援组织说摩苏已超过100万人处境危急。美国制裁也门一间帮助基地组织的外汇公司。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三任命了新的总理以及两名高级官员，不过反对派就表示要抵制这几项的任命，他们声称这几项的新的任命是企图分散外界对总统长期物有涉嫌干政调查的注意力。朴槿惠任命国民大学教授金炳准为新任国务总理。朴槿惠的发言表示，金炳准是非常合格的人选，有能力克服国家目前遇到的各种困境，带领一个可信赖的内阁实现南韩的美好未来。朴槿惠还任命南韩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严忠勇担任新的财政部长以及是副总理，任命朴成柱担任公共安全部长。外界认为这几项的任命是保守的朴槿惠希望赢得反对派的支持，他们曾经是在自由派前总统卢武铉的政府当中是任职，不过反对党是迅速对朴槿惠的任命提出谴责，声称任命提出之前是未有和国会协商，认为突然宣布任命是转移公众对他正在进行的丑闻调查的视线。南韩民主党领导人则表示，朴槿惠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外界一个中立内阁的观感，克服危机。民意调查显示，朴槿惠的支持率在 10% 左右，数千民众在这个周末在首尔集会要求他下台。星期三恶劣的天气使到向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城推进的部队是放慢了速度，而同时一个救援机构警告说，随着攻城战斗的加剧，当地的平民的处境将会十分危急。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的沃尔夫冈·格雷斯曼表示，他们正在准备应对最差的情况。他说，当地有120万的平民处境十分之危险，这个亦都涉及到整个伊拉克的未来。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表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平民逃离了这座城市，还有很多的人被狙击手射杀或者是被炸死。仍然在摩苏尔城里面的平民是急需要食品、饮用水以及医疗用品。该机构说，上述的必需品的短缺情况将会更加严重，因为战斗会使到生活必需品等人道救援物资的运送更加困难。一名伊拉克的将军说，伊拉克军队星期二占领了一座电视台，紧接着当地刮起沙尘暴，导致了当日的战斗行动是中断。星期三，伊拉克军是控制了摩苏尔东部地带的阵地，当地的天气空中的湿度是非常之大，云层密布，限制了无人机的等飞行器的能见度。美国星期二对也门一家为阿拉伯半岛基地恐怖组织管理资金的外汇公司以及是拥有这家公司的两兄弟实施制裁。奥姆基兄弟公司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美国人将不能够和他们是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表示，这家的企业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提供了财政的支援，美国将继续和盟友合作披露并且惩处基地组织的支持者。这家的也门公司为基地组织管理资金账户，包括基地恐怖分子从也门企业抢夺的资金。美国财政部还表示，拥有这家公司的奥姆基兄弟还为是基地组织招募战斗人员以及是走私武器。一项独立调查得出的结论，在今年7月南苏丹首都发生的造成伤亡的冲突当中，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有关官员未能够尽到保卫平民以及是救援工作人员的责任。这项由退役荷兰将军帕特里克·卡马特 领导的独立调查发现，由于联合国特派团高级官员领导能力缺失，导致了对暴力冲突作出的混乱亦是无效的反应。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要求撤换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指挥官约翰逊·昂德海中将。潘基文在秘书长在这份调查报告所发现的严重缺陷是感到震惊，这些缺陷显然导致了联合国特派团未能够全面履行使命，在战斗发生的时候保护平民以及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美国各地的汽油价格过去一个月里面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不过在星期二的时候汽油价格又再出现上扬，这个其中原因就可以追溯到在星期一发生的一宗输油管道破裂的事故，这宗事故星期一的时候发生在位于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我们在 Facebook 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究竟谁帮助中国的军队壮大。我们会报道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教授分析中南海的秘密亚洲策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停止向菲律宾出售枪械。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因为不满菲律宾的人权状况，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一笔向菲律宾警方出售20,000支步枪的销售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和张荣双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本卡丁反对这一项涉及26,000多把步枪的销售计划，原因是对菲律宾人权的担忧。根据法律的规定，美国行政部门需要向国会通报国际武器销售计划。路透社报道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通报的过程中告知美国国务院，国会将反对向菲律宾销售步枪，使这一笔交易搁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限于联邦政府规定，不能够对商业出口许可的情况进行评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大举展开扫毒运动，2,000多人被打死。西方国家批评说，很多人在这一场的运动中以非法的方式被处决。杜特尔特则指责外国干涉内政。柯比在记者会上说，美方仍然对菲律宾政府官员或授权法外处决的报道深感担忧。美方呼吁对有关法外处决的可信报道和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强烈敦促菲律宾保证执法工作遵循其国际人权义务。柯比表示，美国仍然支持与菲律宾的防务同盟，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和国会密切合作，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美国盟友提供安保协助。但是他亦暗示，美国的协助项目与人权挂钩。美国协助项目的设计是通过提高菲律宾展开有效合法的调查的能力，使刑事司法系统专业化，使之更为负责、透明、有效和公正，从而解决人权问题。菲律宾国家警察长德拉罗萨星期二对本国媒体表示，如果美国最终取消这一笔售枪交易，菲律宾将寻求其他的来源，或者是中国。德拉罗萨上个月随同总统访问中国，他在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支持菲律宾的禁毒工作，并承诺提供武器装备。另外，美国三藩市警察局今年10月决定停止与菲律宾警方进行了长达16年的培训项目。三藩市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停止培训项目是出自对菲律宾国内侵犯人权的指控的担忧。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张荣双，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压力之下，究竟怎样去看待亚太地区以及中国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呢？虽然有专家认为，在习近平这一名刚刚加冕成为核心领导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政策将会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但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就大胆提出了他的解读。如果中南海有一个阐述他们亚洲策略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当中究竟会包含些什么内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日前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上提出他的猜测。沈大伟说，首先必须理解在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纪的亚洲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会在相当程度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在考虑他们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有关西方学者所称的朝贡体系的很多假设在他们心理上仍然起到作用。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这个不是说中国试图重新建立二十一世纪版的朝贡体系，但是中国过去三千多年的历史对他们如何看待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好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他们的认知心态当中。在他看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就很类似中国的凡属国向天朝朝贡的情形，在2015年提出中共残局论而引起舆论上极大关注的这位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与多个国家为邻，而且在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入侵，尤其在北部和东部边界上长期存在压力，对边界问题极为敏感，因此平定与安抚周边国家就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一个策略。他的这个看法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布莱克维尔不谋而合。这位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安会战略规划副顾问的学者认为，安抚周边国家、维护内部秩序、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和强化国际地位是中国的四大战略目标。沈大伟所列出的中国对亚洲策略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假借互相依存的名义推动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他说，现在的流行词是连通性，好像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但是中国大谈特谈的连通性实际上是你依赖于我的暗语。出版过多本有关中国专著的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表示，中国亚洲策略的第四个组成部分是先将自己植入该地区的区域多边组织中，然后对这些组织进行操纵。他说，在九十年代初，在亚洲多边机构好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时，中国对于是否加入这些组织持矛盾的态度，怀疑这些组织是美国人压制中国的工具。后来在东盟的劝说下，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这些组织后，发现美国人压根就没露面，好像任何一个大国一样，中国在正式加入这些机构以后就开始操纵他们。他以一位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新加坡外交官的比喻来形容中国这个策略，即是中国一开始落得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被东盟做驾驶员，随后他们坐在前排座位，并且拿出地图话俾东盟知点样开车，并且向边个方向走。喺佢哋睇嚟，中国接管方向盘只系时间嘅问题。喺沈大伟睇嚟，中国亚洲策略嘅第五个部分系减少或者弱化该地区任何有关中国威胁嘅睇法。喺佢睇嚟，呢个系一个好难嘅推销工作。鉴于中国喺六七十年代嘅一啲行为，同目前嘅南中国海问题，以及中国嘅军备扩张，亚洲国家如果唔将中国睇成系一个现实嘅威胁，至少亦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为了打消外界的忧虑，中国在亚洲展开软实力的宣传，开始进行各种交流工作，包括军方、文化和人民交流等。但是沈大伟说，不要搞错，对于中国来说，交流就是宣传。沈大伟认为，中国在亚洲的另外一个策略就是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他说，中国在九十年代尾就公开表示应该废除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甚至还有北约，但是中国的这个主张既受到美国盟友的抵制，亦受到来自非盟友的阻力，因为他们认为以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为整个地区带来安全与稳定。沈大伟说，即使中国停止公开的主张 废除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想法。他们一直对美国的这些同盟关系以及他在亚洲的前瞻性军事部署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是防止中国在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主要障碍。在双边关系上，沈大伟将中国在亚洲的策略归纳为孤立日本、支撑北韩、使南韩成为同伙、分裂东盟、强调中亚，并扩大他在南亚和印度洋的影响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布莱克维尔认为，中国的亚洲策略是将中国在该地区的实力最大化，并且取代美国。他说，由于习近平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政策将日益受到他的背景和偏见的影响，因此将会具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称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之间流传着这句说话，中国军队是美国军队最好的学生。你可以仔细观察下，发现近几年来中国的解放军的军装以及武器装备等等这方面越来越多地显现出美军的影子。在技术、战术和武器设计层面上，中国被指多年来向美军透支。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毛小益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2013年曾经发布报告，指中国盗取了美军的八项技术，证据是中国军方泄露的照片和录影片段都显示，中国的八种武器和战备设计与美军极其相似。五角大楼称，中国制造的隐形战机模仿美军联合攻击战机，中国耗资$1,000,000制造的翼龙无人武装攻击机模仿了美军代号为收割者和掠夺者的无人机，中国 C-10 和 C-19 武装直升机模仿了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发展神速，被怀疑是偷了美国航空母舰技术的 C， 中国地面部队的通讯系统放弃了纸质地图，改用美军常年使用的电脑指挥控制系统，中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最初只能够覆盖东亚地区，但2012年期间突然宣布可以覆盖全球网络，被认为是偷袭美国。五角大楼仲援引中国传媒的报道称，中国将会在未来的十年内制造出095型巡航导弹核潜艇 SSGN， 而 SSGN 型核潜艇属于美国最机密的一种潜艇类型。当然，偷袭之路并不容易的。军事评论员吴哥举例认为，辽宁号航空母舰这一艘航母除了壳之外，里面的配套设施基本是空的，全部需要重新研制。虽然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偷学或者是抄仿美国海军的装备技术，但极少完整的从美国方面学到过武器系统或者指挥系统的设计内容，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变通。他说，
可能说是任何事情都是第一次一点一点积累，包括他的舰载机的增加都是步伐非常的缓慢，然后训练的过程也是非常。
他说，任何事都是第一次一点一点累积，包括他现在军备增加都是步伐非常缓慢，训练过程都非常艰苦的，因为并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人来传授这个经验。事实上，中国从冷战时期就开始了明里暗里地向美国学习的征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就学得更加明显了。澳门军事评论员王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主要是向苏联学习，但是海湾战争一役打醒了解放军。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成功地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让中国见识美军瞬息技术的作用和苏式武器的溃败。中国媒体网易新闻还在2011年做过一期专题栏目，名为《海湾战争20周年启示录》，真强国与伪强国的较量，专门用一个章节来探讨苏式武器神话的破灭。文章说，苏联曾经拥有领先的前沿研究，但 这些研究成果却因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没办法好像西方那样高效率地进行工业应用和升级，结果就导致从60年代末期开始，数式武器装备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同类产品，差距最终在80年代显示出来。苏联解体亦都是在海湾战争这一年的。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奥利埃纳斯海拉马斯特罗解释话，
Socially, the military is never going to get is not suppres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他说中国军队永远都不会像美军一样获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除非解放军不再被派去镇压自己的人民。他认为中国军队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放军将镇压本国人民作为一种必须要执行的任务。军事评论员吴哥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队属于中共的私有财产，如果这种党卫军的性质不改，这样在学习西方军事的过程中只能够学习技术性的内容，并不能够从制度上提升军队的指挥效率。今年初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步伐颇大，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军队四总部亦都变为15个职能部门。解放军这座摇摇欲坠的金字塔啪一下就被压扁了。习近平一个人几乎掌握了所有权力，而军中高级将领所主管部门的级别被降低了，权力亦都大幅缩水。军改真正开始之前，很多观点猜测这一次改革方向是逐步抛弃前苏联式的指挥体系，向美国模式转型。然而改革开始之后，外界开始醒悟，将民主国家的模式套用在中国身上恐怕是行不通的。澳门军事评论员王东认为，专制体制的中国只能够在军队条例、标准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学习美军，却没办法学到最核心的要义，就是放权。他说，
你看到精神分裂或者智商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方面学美军，另外一方面来说走回头路。
王东说，你看下他精神分裂智商矛盾地方很多，一方面学习美军，另一方面就走回头路，毛泽东、苏联、金正恩等等的那一套，所以他无论怎样改都没办法去改，最后一成两成他都学不到，因为他不可能放权，他有所谓的稳定，中国历朝历代追求的超稳定结构。军事评论员吴哥将中国目前的军队架构称作封建君主制，他解释说，
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人是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所有的军队其他的，
他说就是习近平一个人好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所有与军队有关的事都要经过他，没有好像以前这样委托下面的高级将领来到指挥。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刘亚洲亦都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讲到过政治稳定与指挥效率的互相矛盾。他认为解放军金字塔式的指挥体系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有难度，但是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中国军队经过这次军改，虽然金字塔的外观有所改变，但是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形式仍然存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林乾、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皮明勇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方坤合作，于今年三月在军事历史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之殇：中国军事艰难的近代化之路》。文章说，人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是所有现代化进程中最关键亦都是最困难的环节。中国近现代进行的军事变革通常都是自上而下展开的，缺少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在进行改革决策时往往更加关注社会上层的政治精英，忽略了军队中下层成员在转型中的作用，而实际上后者才是军队士气和战斗精神的来源。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马斯特罗说，中国自多年前起就开始进行军队设备和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对人和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这个是因为后者更加艰难。他解释说， 如果你找到一名经过多年训练的中国士兵，你就会发现他对真正的战争是怎样都没有感觉的，因为中国从1979年之后就没有打过仗，但是美国近几十年来一直为士兵提供参与真正战争的机会。他还讲到，要求士兵对于领导的指令绝对服从很难真正做到，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信服。他说与美国相反，在中国指挥官不确定他们的士兵是会怎样去表现，军中腐败使到这种不确定性更加强烈，士兵知道某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并非凭个人努力爬到那个位置，而是通过贿赂。这样一旦战争来临，你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到去那个人手上吗？你会不会听从那个人下达的指令呢？因为怀疑他或许不能够做到最佳的判断呢？美国的军人无论是在服役中定是退伍之后都享有福利和社会地位，这些福利体现在健康保险、房屋贷款、养老金等方面，甚至有些餐厅还为老兵提供用餐折扣。马斯特罗认为，广泛的社会认可能够帮助军队招募到高质量的新兵，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最终决定战争成败的还是在于人。据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军中因贪腐问题落马的官员达到56人，腐败之风盛行，令到外界对解放军的战斗力产生质疑。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主编胡平在8月4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军队腐败现象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很多将军都是靠行贿得来的军衔，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是否有勇气和能力领导战斗是令人质疑的，而士兵亦都会不清楚自己在战斗中到底要效忠哪一位将军。澳门军事评论员王东亦都表示，中国军队在军改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人为本、以军为本。他解释说，
人性到最后关头会成为决定军改成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他说，因为人性到最后关头会成为决定军改成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军队在制度层面上没办法好像美军靠拢。中国军界亦都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不单止不能够在制度层面上模仿美军，在军事技术上亦都不应该单纯模仿美军。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乔梁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说，美国打的一种豪华的战争，制约豪华战争，不能够用更豪华、花更多的钱的方式，这种仗美国打不起，中国就更加打不起了，你只能够走低成本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乔梁反对搞全面信息化。刘亚洲上将亦都同意不可以完全学习美军，但他的出发点和乔梁不同。刘亚洲认为什么都可以重复，战争就不能够重复，上一场战争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下一场战争。他在网络发表文章说，虽然中国连已经过时的机械化战争都没有参加过，但当前盛行的信息化作战方式也都很快会被淘汰。刘亚洲认为，在技术战方面，中国既不应该学习美国，也都不必师从俄罗斯，而应当摸索一条新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慕小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苏格兰一间科技公司专门为儿童研制了一款机械人，令到儿童能够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习电脑程式编排这些相关的知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罗斯汉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re's what's new.
会行路的机器人马蹄专门为儿童探索编程和机器人世界而研发的。马蹄只是有一品脱饮品瓶的大小，可以通过编程要它行走、跳舞甚至踢球。它是苏克兰 Robotico 公司创始人亚历山大艾洛克博士的发明产物。
My niece Juliet was starting to get to the age where she could play with a robot toy.And I thought, right, I think I can make one that will actually be
Robotico 公司创始人艾洛克说，他的侄女朱丽叶到了可以玩机器人玩具的年纪，所以他就想他自己可以做一个价格和智能好像玩具一样的这样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的部件都是 3D 打印的，可以通过无线网络用智能手机或者电脑进行远程控制。 以上是美国之音格罗斯汉斯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